迎来到幼稚事务所，我是桂智，
我是悠悠。
哇，很久没有录这个单元。
对，看之前被一些国家大事干扰我们的行程啊。
好，我们终于可以回来做，
对，
做一些专业的话题。
好，
然后幼稚事务所这个单元呢，一直都喜欢从各行各业来找到法律的切入点。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红犀牛的 Jesse。然后来跟我们聊情趣用品的一些问题。
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犀牛情趣用品专家的 Jesse。我们是一个线上的情趣商城，那我们电商主打专业选物，还有有温度的客服。
有温度的客服是这样？
是我们很常跟客人
是跟润滑一样用完，跟客服聊完天会有
非常就是客人会觉得很像就是他的朋友，然后会很容易跟我们倾吐很多心事。然后因为又是匿名的关系，又在线上，因为不会通到话就是打字，所以我们最后会变得有一点点像告解式、就是他不敢讲的事情，或者他做了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他不知道跟谁讲，他都会来问跟我们讲，然后跟我们分享。
比如说生理男性有勃起障碍困难的事
这个不会偷鸡摸，这个是很常很常有的，
很常有。
对对，但有勃起障碍，我通常第一个就是说你直接去看医生，
建议就医。
对
OK，
好，讲到这边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会聊成人用品，会聊情趣用品，所以如果您跟小朋友一起收听的话，那各位
就继续一起收听啊
回避一下，回避一下，
自己斟酌。我们请，因为我们还是跟听众朋友先讲一下，因为之前曾经发生过，就是那期节目比较新啦，但是人家跟
可能小朋友在开车或什么的，对，
然后就哇，一时之间不知道可不可以关掉，因为已经在讲了这样子，我们还是做一个提醒啦。
是是是。
那不过对我们这个节目来说，法白来说，我们从来都不避讳聊性，
是
也不避讳聊情趣用品啊，我们色情影片啊，这些前卫议题，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每一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嘛，
是，
所以我们从来都不避讳聊这个话题。那倒是一开始蛮想要先跟 Jesse 聊聊的，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来创业，就情趣用品。因为我们在做这一题的时候，我们就查了一些台湾的法律嘛，先不管大众对情趣用品的认知，我们就直接看法律。法律其实对情趣用品
多所限制，
限制很多，有点到其实蛮歧视的，我觉得。这表示说这个产业在台湾并不是
不是热门或主流的行业啦。
以前那个年代，那当然现在越来越开放，那大家也越来越都可以接受，可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紧箍咒啦。譬如说下广告，我们行销就很难下，我们东绑西绑，然后可能找 KOL 合作，只要情趣用品四个字出来，它 AI 可能审查就不行，就直接先黄标红标。然后有一些就是产品出现，你也没有怎么样，也不是什么阳具或是外阴之类，就只是一个很正常的按摩棒，细胶做的，也不行，就是直接就会被封杀这样子。然后甚至因为系统的那个可能法律，然后跟平台上面自己会就是阻挡，所以很多 KOL 也不敢接。
YouTube 被黄标啊，
是
IG 可能被 ban 掉啊，然后再犯几次整个账号就被删掉，大家都很害怕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形象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点被污名化成好像是八大还是什么，就是不正当的产业，但我们其实是可以造福所有人，而且是超级合法的产业。
我补一下八大部分，像 Jesse 讲的八大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因为我们去看很多的法律，他会把成人用品店跟特种茶室夜店三温暖并列在一起，然后规定，譬如说住宅区不可以设啊，或者是
离学校200公尺。
我觉得更有趣的事情是，像我们譬如说都市计划法里面有规定什么样的东西不能在住宅区设立，那当然他就会说，譬如说什么从事乙炔、焊接金属啊、喷漆作业啊、弹棉作业啊、制造酱油啊，最后一个是成人用品。
是啊。
对，就想说没有看法条，成人用品很跟这些都很不一样吧，其他是什么断野啊，或者是翻砂汽车修理业啊，然后突然跳一个成人用品出来，
要用一些细胶，可能会有些那个物体上化学的异味。
他是说成人用品贩售还是成人用品制造
零售？
零售。
对， 對，这个成人用品零售，它跟喷漆作业、金属干膜、
跟酱油、润滑油跟酱油是一样的东西，
酱油也不一样，而且还跟特种茶室。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啊，他说比如说都市计划这个是一个从化区，那有小朋友，那如果经过家长要怎么跟小朋友讲这件事，因为情趣用品店他如果没有限制的话，他一定会用很多裸男裸女的海报，像你们最常经过什么航空版DVD 懂吗？这种用这他们当然不是卖用品，他们是卖光碟。可是有时候这种裸男裸女，有时候小朋友经过看到，好像也会不太好。那这件事情我是支持的，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就是不要太早接触，因为我一直很怕小朋友性早熟。
OK，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还是就是我觉得可能青春期以上18岁以上再来看这些东西，不要小时候真的不要去接触。对。
那听起来这是一个很困难重重的行业，因为法规还有社会面有这么多限制，那到底为什么还是会想要踏入这个市场？
很好赚吗？
不是，因为很好用。
哦，很好用。
就是对我们老板他，我跟老板之前就认识，然后他在美国买到一个非常好用，快十年前买到一个很好用的一个情趣用品，然后他跟他老婆的关系就此重燃爱火，就因为那个东西。那本来就是都没有讲话，王不见王，就是你知道，对。可是到后来，用了之后，突然，怎么两个关系开始有点回到像刚认识的时候、初恋的那个时候的那种，就是大家有个共同目标，然后跟提到性的东西，开始两个真的又会有那种感觉出来，
重燃热情。这个我就懂，
这个就对他们就觉得真的是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那时候刚好老板就是要刚好也要创业，他有笔资金。然后就想说，那要做什么？然后说，那刚好用到这么好的东西，那就直接就也切入这边，这样。
所以这算是他人生的置业，
算是对，就是因为真的是好用，他不是说好赚还是好怎么样才踏入，不是，是因为他真的好用。那我们觉得在台湾看到也没有比较普及，然后比较 OK， 我们自己觉得没有比较像样的
OK
情趣用品电商，那我们就那不然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像样的。
那我蛮好奇那。你跟老板的话本来是做什么类型的行业啊？
我老板本来是做投资的，他是做金融，对，
哦，做金融的，
对。那我
感觉压力很大，
应该蛮大的。对，那我本身完全没有，我是就是毕业后，然后，
就是你第一份工作，
就是我第一份工作，
从入就是从事情趣用品的销售。
对，可是我觉得就是你看，
那你这个以后敢写在履历上吗？
Why not?
OK，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然后，我的角色就是我对于工作啊这种的看法还是比较跟一般人可能不一样。我不觉得这是我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我的事业，就是我是把它当事业在做。对，所以我不会有什么履历啊什么的问题。
那你应该是遇到蛮好的老板。
老板给我们非常大的空间，真的是好老板。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那我蛮好奇的，你自己这样做下来，觉得做情趣用品这个行业啊，不管是贩卖啊等等的，你觉得大家需要什么样的特质吗？因为像我们录音室间难得充满一大堆情趣用品，我就有点微害羞，你知道吗？
喂，啊，为什么？我完全不会，这东西长得这么像保温瓶，为什么有什么好害羞的？
那我就觉得，我还是有点被这个可能传统的观念有点微绑，微绑架，微情勒这样子，我觉得好害羞，装摆这么多这个东西。就那你觉得做这个行业的他需要非常的前卫吗？我现在问好了，大家可能觉得说是不是要性观念要非常开放，然后很前卫的人他才适合做这个东西？
我觉得不一定，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你要对所有事情都要很能接受，你不一定要喜欢，可是你要能接受，然后不要批判他，不要觉得说他怎么这样，他怎么喜欢玩这个。没有，因为我们做客服下来太多人就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的性欲性癖，他会来跟我们讲，然后跟玩法，然后还有他们真的遇到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你想要的东西所有都可以跟我们讲，然后我们都会要可以接受，然后想办法帮你可以解决。虽然我们是在做性的玩具，可是我们的宗旨是能不能帮你解决问题，你有没有高潮是我最最最最在乎的事情。对，所以那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帮你高潮这样子。
最常遇到使用上情境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就你印象所及，
好，如果是女生的话，可能就是按摩棒可能震动太柴，然后太暴力不舒服，或甚至是放进去有异物感。对，这些
太柴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知道震动，就是所有的震动棒啊，它不是你看到的那么简单，就是就是震动而已。它的震动有分，就是你想象像柴油车空空空空空，或是985天气有那种那种绵绵，它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子不一样的东西，它不一样的马达，不一样的电机里面的构造，它做出来的按摩棒放在阴蒂上面，那个震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
如果用譬喻的话，就是柴油货卡跟特斯拉开进雪山。懂了，
对对对，
绵密感很 smooth。
对，
那个震动的绵密感会差很多，
非常多。Oh, okay. 然后好用的按摩棒真的是放上去，女生自己就会腿就会开始不自觉的会有点小抽动，小抽动，然后水就会开始一直流，一直流，然后会变得很涩。
OK，
真的
很愉悦。
就是你会发现说，就是你知道，其实有时候女生在演，男生也看得出来啦。对，真的
是没错，
我都装作看不出来。
所以如果是真的很舒服的时候，你可以看他那个整个身体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然后脚趾会就是会夹，就脚趾会在内缩，然后就是会有点扭曲，有点像痉挛的感觉，
像那个走在很滑的青苔的路上的那种脚趾。
要这样，这
那你们会怎么选这些东西啊？
我们选的话就是所有厂商东西来，我们刚开始在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市场上有的基本上就全部都先买来，然后先试一轮， 就是然后开始比较，然后开始有 database 开始建立这样子。那到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就是差不多的一个数据库跟经验，那有新的厂商有东西来要想要请我们进货上架的话，我一定是第一关先用我手，我跟我同事啊先用手先摸先判别，然后跟用眼睛然后去感受它这个东西可能 O 不 OK。 如果我们觉得用手摸这些它不 OK 的话，代表这东西一定不 OK。 那我们从第一轮筛选下来可能20个最后剩3个，那3个就是我们要回去就会实测这样子、哦、一定要测，没有测就永远不知道，因为情绪我们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手还是觉得这可能 OK、哦、可是买回去用、真的不好用，所以就一定要测、哦、这件事，因为它是有关于人体的。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接触的肌肤面不一样，因为手你每天在打电脑啊干嘛摸东摸西的，所以你手那个比较不敏感比较粗、嗯、
还有角度、嗯、有时候看得很美好，或是厂商品牌在做东西他想得很完美就是乌托邦，可是真的用的时候怎么角度不对，软硬度不对，它哪个地方，就是你一定要试了你才会知道哪里有 bug、哦、对，它就跟写程式一样，你写或是法律一样，你一定先一定不是一开始就直接就是用法的，一定是会有一个初前版，然后先慢慢上路之后看有什么再用整修条例再修、嗯、对，一样的意思。
哇你很懂哎、欸，
听了节目对
那、你刚刚说你从国外回来
就是以前有在对
那国外对这个成人用品它的观念真的比较开放吗？
开放比较多，可是也没有到，他也没有到可以拿着玩具在路上哦，大家会觉得很正常，没有，在路上大家还是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可是他们私底下在玩其实玩的蛮很正常。
那譬如说贩售，譬如台湾贩售，我们刚刚讲台湾有些法律限制嘛，
是
譬如说儿少服法他就规定明确规定的第47条、就证明我有查资料
OK
他就规定看儿童跟少年不能出入酒家特种咖啡茶室，
这不是很正常吗？怎么可能儿童可以出现在、出现在这里呢？
限制级电子游戏场也不行。
对，
成人用品零售店，
因为18禁。
对，
18禁的东西，因为我还是讲一个，就是性早熟啦、就是万一他可能6岁、8岁来逛我的店，然后他看到比如说很正的新友菜，如果小男生，然后他勃起了，那长期这样子有性的刺激，他会不会太早？就是太早接触，那会不会造成发育最后长不高，还是怎么样？可能要问医生。对，这些我比较担心，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就是小朋友真的不要。
那国外呢？国外是怎么做这些管理的？
国外我不清楚，我要老实告诉你，国外我不知道。
OK，
可是国外也是18禁，国外你平常小朋友也不能进去。
哦、OK， 因为像我去日本的时候，
还是有成人。
像日本的时候，我有去，大家都会去那个东京东京嘛、它里面也会有18禁的区域。
区域哦，可是它那个一定都是弄起来，它不会让你就是一下就看到，它一定要你要过一个。
像帘子的东西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要过那个帘子，然后进到另外一个可能围起来的空间，然后里面才会有这些情趣用品。
对对对对对，就我觉得这样是很必要的，就是可是因为这样子做，又会让人家觉得好像你欲盖弥彰，你懂吗？他
小朋友才会更想进去啊。
他的观念是打架的，对啊，可是就
对啊，就是觉得那一区好神秘哦，好想进去看看那里面那个什么神秘的乐园。
这个就是在一个就是很灰色超肩带嘛，就是。我想贩售，可是我又要怕说，因为进来的人有未满18岁，我又不能贩售给他，所以这是找到的一个折中的方式。对，那我觉得就这样吧。
那网络上的贩售呢？
对，网络上一定就是我们要放那个十八禁、就是你要确认你满18，你才能进来逛跟下单。
OK，
对，那我们业者就是一定会做这件事情。那如果真的是有未满18岁，他就是骗我们
盗刷父母的卡，
那个就是我们也没办法。可是我们至少要告知了。对对对对对。
那整个消费市场的生态，国外的人对大众对这件事情，他的接受度真的比较高吗？
你说国外吗？
对，
国外比较高，是真的。目前为止，可是我觉得现在台湾也越来越高，因为其实越来越多人出来推广，然后不只是我们上法白的节目，像很多其他的业者，他们可能有上一些其他的节目、大节目去推广。那这件事情，大家就是我们其实虽然是竞业关系，但是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让。情趣这一件事情让它变成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对对，所以慢慢的民智有在开，民风有在开。对，
那你们自己这样一路这样经营下来，你们觉得民众对这个东西的观感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挑战就是他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欸，是不知道？
这个蛮特别的，
就是他不知道说他的问题，比如说私密处干涉可以润滑液可以解决，比如说他们之间没有新鲜感，可以用按摩棒震动阴蒂解决。他不知道说，他可能 想要减短 CD 时间，他可以用什么喷雾，就是超新星喷雾解决。就是他们会不知道，他们不是不买或是 不想买，他们是不知道有这些东西，这个是我们一直在突破的。所以不是说他能不能接受，其实大家不能接受的点是在公众场合讲这些事，可是私底下他当然是有这个需求，他可以接受。
嗯，
对对对，
因为大家在公开场合不能讲，也不方便讲，所以变成大家也没有无从知道这些资讯。
而且就公共场合讲，如果不熟的人，你可能会造成什么性骚扰啊什么的，
啊、对对
对，没有了。所以大家还是现在也都是什么 Me Too 运动嘛，还是会稍微一点。对，有点站站，
因为讲这个东西也要确定就是对方是愿意聊，而且他听得不会不舒服。
对，而且像有些人听得不舒服他不会讲，他会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事后才讲，那就你知道就是很多问题，所以大家就干脆选择先不讲、
嗯、也是。
对啊，
或者他当下没有意识那个不舒服啦，对，他可能当下没
有
意识。可是我觉得刚刚这样听下来，我觉得会不会有一个问题点是大家对于情趣用品有一些刻板印象。我觉得可能搞不好我们父母辈他们那个年代一定也有情趣用品啦。对啊，以前
早期会有什么情趣用品、啊、
一定都有啊。
早期的会比较看起来会比较
你说早期是日本时期那种早期吗？
不是啦，没有那么久、啊、
是
八九零年代那个、
哦 okay、你知道石器时代就有了吗？
啊、真的、啊、
他们拿焦油拿一些石头，反正就是弄成一个，就是像古文物一直出来有一些，当然他们有电机体，所以早期可以推回到很早。可是像我们现在刚说的早期可能是爸妈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华灯初上那个年代。
OKOK、okay, okay.
那个时候应该有吧，那时候那个
有啦，
娃娃情趣娃娃、嗯、是这个名称吗？
情趣娃娃
整只的吗？
对，整只的那种。
对
啊，
你说那看起来很恐怖吗？
对对对对
那个是以前的技术可能会做的比较就是没有，可是现在都做到很真，就是你看了会有性欲的、嗯、你会觉得哎、欸，怎么逛一逛突然下面帐篷搭起来了、
okay.
对对对，那个真的身材织好的。
我觉得就是大家对早期的情趣用品有一些、嗯、可能以前的那个技术还有就是没有这么成熟。
对
对
对，所以有一些既定的刻板印象，
而且以前那个年代可能再更保守一点。对、嗯、所以情趣用品店就是警察以前会抓，就之前不是有那个新闻，那个女就是有个阿姨，她就是每次开每次被抓，然后抓到她后来出来新闻讲说她又不是什么犯罪者，他只是卖个玩按摩棒而已，为什么他一直这样抓他？对，
有一个在台南的那个啦，那个之前《镜周刊》有访问、嗯
對，一个阿姨，
对
对
对
对，
真的、喔，
嗯，他就是从二三十年前就开始贩卖这些东西。
台南这么保守、喔，
其实台南没有台南的那个
台南没有保守，
台南是非常就是台南有很大家超大的情趣用品实体店。
哦、OK，
对， 對，其实我觉得
进步的现象期啊，
其实台南不保守。
那他说这个怎么发生在台南？我说奇怪，
蛮 open 的。对、啊，
不过因为我有查到，就是台南针对这个情趣用品店，它有自己一个专门管理的条例。
是，
然后但是大致上就是比照的说法，就是怎么离学校多远啊之类的。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也只有台南有专门针对情趣用品店有做一个特别的规范呢。
哎，
这是进步的象征、啊。
台北、台中也有吧？他们是那个是否地区的？是不是？我以为是整个就是台湾都是。
以这个情趣用品为名的，看起来就是只有台南。那其他的
成人玩具呢？
它就是叫做台南市政府管理成人用品零售业作业规定。那其他像宜兰也有类似的规定，但它是放在特定行业设置
是
管理条例里面，所以可能不同的县市它是用不同的
那个
名称。那看起来目前我找得到的以成人用品作为管理，
是
而且还是作为这个法条标题，
就是作为专法啦。
因为我们在台中，那台中也是200公尺。
对，那不过内容看起来确实大部分就是把各个法规这样子收集起来，譬如说要遵守儿少法啊、嗯、要遵守什么税法啊，
是
要办营业登记啊什么什么的，
是
大致上也是这一类的规定。
对，
所以我想说台南还特别去规定这个东西蛮有趣的。
可是我觉得从法规面来讲，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桌面上这个 Plan B 新油菜，这个我曾经有非常良好的使用体验的这套商品来说
它是新油菜，那个 AV 女优日本的新油菜，然后他以前叫桥本有菜，然后后来他换经纪公司，所以改叫新有菜，新的有菜。对，那这一款叫初白之星。
因为我有一个好奇点，就是成人用品一定都是就 AV 女优联名的，我可以理解，
嗯，
就是外面要摆照片嘛，
是，
对对对对。那可是我看你今天带来的一些商品，就是不是外观上这种显然涉及可能会跟法律猥亵相关的物品，像这个像。
就这个
保温瓶的东西啊，
是
像这种黑色的盒子啊，
细胶的。对，
欸、你这拿给我看啊，我不仔细看的话，我真的觉得比较像那个卖药的，超像的、啊，超像那种什么里面是什么精油或者是什么胶囊的。你看外盒很像胶囊，
对吧？我想说很像一些电，
我是觉得像
产品、啊、
什么蓝牙耳机、
蓝牙耳机啊、手机这类的，
对
对
对对，
就是不像情趣产品啦。
对，因为情趣产品它还是会进化。那刚你们提到的那个新有菜飞机杯那些，因为它要满足不同的诉求，就像其实对于男生来讲，男生是需要视觉，他是需要去看到这些东西引起他的性欲，然后跟因为这个是飞机杯，让他考考嘛。可是您刚看到另外一个盒子，比如说液能共振环这一个的话，它就是主打就是夫妻或是男女朋友双人共用的东西，那它就不会去用裸男或裸女。嗯，对。可是其实每个品牌不一样啊，有的品牌可能也会用裸男裸女，但它这个品牌就是它要塑造的就是比较有质感，然后比较高阶的东西这样子。对，所以它就不会往那个方向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设计的问题，不是既定印象说哦这个情趣用品就一定是那样，没有。
对，所以我回到法规面，法规面它对于情趣用品店的既定印象是都是像 Plan B 的这样的封面，进去都会看到这些东西。我想如果进去全部看到这个，就是你禁止儿少进去的意义可能不大，
还是会如果小孩问说就是啊爸爸这是什么啊，那有些人因为像你们两位是口才非常好，可以跟小孩解释，可是有些家长他没办法解释，那有时候会更小对小孩，然后就会反过来去跟政府检举去干嘛，所以政府也怕，就我可以理解，
可以了解法规设置啊。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还是大环境，我觉得至少从我们这一代开始要开始努力这件事情。我觉得像因为我自己有小孩，我小孩快两岁，
是，
然后我们平常会一起洗澡，然后我们一起洗澡的时候，就是他可能从很小，可能六个月开始，就是我跟我太太有意识这件事，所以我们有几个观念可能会教给他。教嘛，就是想跟小孩分享那样子，我们就会跟他讲说，就比如说他是男婴，我就会说这个地方是尿尿，对，那尿尿除了你以外，还有爸爸妈妈帮你换布布、擦屁屁以外，其他人可以摸吗？然后就反复跟他讲说不行，然后你要摸别人的，可能像我跟他洗澡，他可能会想要摸我胸部，就好好玩，然后摸我的那个生殖器这样子，
对，
那。我就会跟他讲说，如果要摸的话，你要问过别人，你要经过别人的同意。
然后从小就给他，
我从小就
得到同意的观念。
然后他现在，因为他才快两岁，不太会说话，可是他已经有这个意识了，因为他开始会这样子。比如说，我问他说：“尿尿可以给别人摸吗 ？”“No No。”他就开始这样 No No。
然后
或者就是我说：“那可以摸爸爸的吗 ？”“No No。”他就会有这个意识。对，我觉得就是从这些些，因为如果从这么小可以跟他讲这个的话。我至少给我自己一个，应该不能说自信，或应该说是期许，就他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要有这个能力跟他讨论这些东西了。
是，
对、
哦嗯，我觉得是，我觉得因为其实学校也会教，学校的健康课也会教。那其实我觉得学校就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学校就是老师都不会教，其实很多健康老师是非常非常专业在教这件事情。嗯、然后学生其实。青春期嘛，男生女生已经打哈哈会在那边起哄，可是其实他们是听得进去的。对，我觉得要相信学校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因为毕竟国民教育是全，比如说以台湾来说，国民教育是全部每年的，比如说150,000的人同时而且一次性有机会接受一样的资讯的机会。
是，
对啊。
不过学校的健康教育很吃老师啦，
对，
有些老师也不太愿意讲得太深入了。
是。可是因为大部分就是可能在比较有经验的姐姐老师们或是哥哥老师们已经退休了，再来越来越有新的，那新的他可能教法越来越不一样，会跟时代一起变换，所以就不太，因为我听过可能学校健康老师都他也不是不教，他的课被借去上其他课。
Oh, OK， 这个也很常这样，
还是没有改变。
对，下一班要断考了，大家去复习数学。
不然可以找你们。如果我知道他们现在有些老师都会邀请那个实际的从业人员
是
去课堂上分享。
是
啊，如果有这个机会，就可以邀请你们的客服，那一定超酷。
如果法律那些 OK， 然后家长不会反弹，我是很乐意，就是在这个方面，因为我觉得不管先不管产品，就是我觉得要有正确的性知识，我觉得你们在关系上会更健康。
OK，
对。
那你们讲一下情趣用品可以分成哪些类别？
好的，我先讲女生的哈，女生的就是按摩棒，那按摩棒它会震动，那它当然现在会有很多，比如说有些可以吸吮，有些可以脉冲拍打，就不一样。但我会分就是分
脉冲拍打，
对，脉冲、微脉冲，像这个海啸大师，这个就是微脉冲。
我是跟这个名字好屌，海啸大师。
哦、oh, okay ，
它不是震动，它是一个薄膜，然后前后拍打，然后这个放在阴蒂上非常舒服，女生那个真的水流不止。 真的，然后你会听到女生的娇嗔，会非常非常的让你有感觉。
这个再强一点就变成那个按摩肩膀，
按摩棒。对，
然后他 这另外一边它就是按摩棒，你可以摸一下。
然后另外一颗，它的另外一侧也是，
然后非常强，
震动。
对，这只是那个贵妇姐姐们的最爱。对，
这个声音应该收得到哎。
它非常强，这个它在阴道里面的时候，它顶到点的时候，然后疯狂的震动的时候，这一个可以真的让女生就是会。潮吹
，OK，
这个，然后这个是情欲按摩师现在的就是终极武器，他都是买这支用这样子，对，因为我们有配合情欲按摩师，
嗯，
对对对。那女生的东西我还是讲回来，就是分玩外面跟玩里面，外面就是阴蒂。那听众朋友们一定会有男生，那我稍微跟你们就是科普一下，就是女生的阴蒂跟男生的龟头在我们胚胎的时候它是同一个东西。
哦，
因为我们的染色体不同，所以最后长大长得不一样的样子。言下之意就是女生的性受器其实是在阴蒂，
嗯，
所以很多人都是前戏跟女伴的时候，哎，阴蒂就是玩得很 OK 很开心，最后反而在主菜你在抽插的时候，哎，女生好像没什么感觉。对，嗯，那个原因是因为你那个时候其实你还是要配合阴蒂的刺激这样子。对
哦，
这样对，
okay，
稍微，
所以就是还是要了解一下，就是那个进程是不是？对
对，然后所以情趣用品它就会分，就是玩外面、玩里面，或是一起玩。那玩外面的像就是小翅膀震动器，这个是就是三年，我们卖三年多快四年不败款，因为它真的太舒服了，它的震动很绵密。那像这种我们都会推荐给新手，就是你先玩外面，它有点像写考卷一样，会写的先写，你阴蒂高潮 99% 可以达到的，你先拿下来。
嗯，
拿下来后你真的有经验了，很会玩了，你再去追求侵入式阴道居点的这个方面会比较好。对，
欸，那我这边讨论一下，就是从一个业者的角度来看，嗯，你会怎么建议就是你们的买家怎么跟另一半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一定会碰到一个困难是，嗯，比如说我觉得生理男性可能普遍会觉得我就买了这个东西我就应用，对，
嗯，
就是希望对方配合。
我懂，
对，
很多我感觉很多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遇到最多退货，就是他本来想要给老婆惊喜，结果买回家老婆不接受，甚至很多女生买老公不接受。
哦，
好，那这就分两个，老婆不接受，女生不接受，通常都是她觉得很恐怖，她会怕怎么有一个东西要进来到我的阴道会怕。可是有时候他们观念他是不知道说那个其实放在外面外阴就好，他不是要进去的。
嗯，
对，有这一类的人。那另外一部分的人是老公他会怕说就是按摩棒取代他。
哦，
你知道他的经验，就是，
哦，我懂，
就是
被爱爱取代的概念。
对，你被你玩按摩棒，那以后
我没有用了吗？
对， 对，有时候会这样。然后甚至也会就开始，就是有时候小剧场比较多，会开始觉得说哇，是不是我平常跟你做你都不爽，嗯，所以你才要买一个按摩棒。
这是什么工业 4.0 式的烦恼，
欸，很多会这样子。
没有，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传统的烦恼，一定超多男生就是
这不是他担心被机器人取代的概念，
他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脑海一定有闪过这个。
我跟你讲，男生就是男生的那个，嗯，你知道那个
自尊心，
自尊，啊，
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就这个观念可以稍微就是扭转一下，就是情趣用品它不是来取代你的，它是让你们的关系更好的，增加新鲜感的。那它也可以是在你们性爱的过程中互动使用的，
它是辅助啦。
对，那它情趣用品它可以让你们一加一大于500，因为它的爽度真的太舒服了。那比如说我举例，比如说像小翅膀，你可以是前戏的时候，因为你男生看片嘛，一定都看 A片，一开始不是都拿那个像麦克风的那个在那边啊，对。那么大只，女生当然看了会怕啊。可是那个东西它其实是拍片，拍片如果太小镜头要怎么浪不起来，
哦，不好教啦，
才这样，哦，好看有画面。可是其实
戏剧效果而已，
对，戏剧效果其实你要就是像 A 片那样子，你可以真的用小翅膀。那小翅膀它长得就是像翅膀的那个形状，嗯，就是天使翅膀要展开的形状，然后它整只是紫色的，就是粉紫色，女生看了都会很喜欢。然后它就是可以代替，就是它就是你事前前戏的 AV 棒，你前戏用这个玩，我告诉你女生开机会更快。因为我常常讲就是男生跟女生的开机时间不一样，男生就是 SSD， 你硬了就可以来。女生的那个器官比较属于 Windows 9598，它要一段时间开机预热才会进入那个状态。对，那如果你是可以用一些就是情趣用品震动，然后在它痘痘上，或是你会爱抚，就是你要知道怎么爱抚的话，女生会更快开机，然后更 就是更实，然后你们做起来会更有趣这样子。
那回到一个前提的问题，就是会不会是大家那个追求的目标可能要先调整一下，因为
男性对女性的这个目标，
对对对，我觉得很多男生的目标可能在就是完成自己开心的这件事情上。
我跟你讲，那个是可能是约炮的时候，如果是真的伴侣关系，其实男生现代的男性战战兢兢，就是现在男生都会一直觉得说，哇，老婆真的有舒服到吗？会不会不爽？因为你们是有伴侣关系，你如果事后不理，你如果突然就是没有让他爽到，你隔天，对啊，
不是隔天，
那个
应该是一个月。
所以我说现在的男性是战战兢兢，除非是约炮，你事后不理，那个就对、嗯。所以现在男性都是会一直在想说，哎，我要怎么做会比较就是让另外一半会比较 OK， 然后就开始就是会有些焦虑，然后有时候一焦虑反而表现又更不好。然后就是你知道有点恶性循环，
就现在比较常见的问题来自于焦虑，
焦虑对。
那、
okay. 现在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切的话，会不会有女性也有焦虑？就是比如说男生买飞机杯，会不会你们在
他会觉得说被取代也会？所以、嗯、我们这里一样是教育，就是那个听众朋友们，就是你知道你帮老公玩飞机杯的那个情趣有多高吗？因为飞机杯它、啊、飞机杯它是一个人工阴道，它的大小大概是星巴克特大杯的大小，然后是用 TPE 胶体做的，它有个洞，然后里面润滑。
星巴克特大杯以后看到回不去了。
对，我是稍微因为听众他没有画面嘛，大家跟他讲多大。那它有一个洞，然后那个通道呢润滑后可以让男生就是前后抽插使用。
哎、欸、我打断一下、这个、我打断一下、嗯、就是这个东西一定要加润滑液对不对？
一定要，不然哦尴尬会破皮哦，会很痛哦、嗯、对，那个一定要加，然后加水性润滑液。好，这一个他进去之后，我就是以心有菜来讲，因为心有菜它是一个特殊管，它里面会有一个束紧的构造，就是你鸡鸡进去之后，你会觉得你的阴茎被束住了，那个束住的感觉，你要在抽插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像是心有菜，好像是哪个女生高潮时候的那个收缩，然后再把你夹住，然后叫你不要拔出来，继续，真的很舒服。然后因为它又很柔软，它那个包覆感是非常非常非常赞的。然后因为它比较大，稍微比较大一点，它的那个肉感很比较厚实，所以它的回弹感是很重的。就是你闭上眼睛，其实你会觉得哇，好像真的是哪个妹坐在我上面摇，真的很爽。
啊、好啦、欸，因为我有使用啦，我可以分享一下使用体验。
我跟你讲，听一下，
因为它这个是 AV 联名款嘛，嗯，所以我觉得它的使用方式就是要大家配这个 AV 女优的片，就是很直白的讲，就是要这样子使用。
是，
所以在这个使用上搭配那个影片的话，我跟你讲，可能跳我也是那个空靠型的，所以我大概那个片可能不看不到十分钟我就结束了。
OK 的 ，OK 的。
一般人使用这个产品会有一个疑问或者是担心的困扰，可能购买前会有困扰，就是清洗。
是，好，我们清洗的话，就是我们当然都会有配套措施，就是我们会有清洗的那个慕斯，天王星清洁慕斯，然后吸湿棒，就是那个硅藻土做的那个，可以到时候伸进去飞机杯里面把水吸出来的，然后还会有那个保养粉、吸油粉，因为飞机杯它是 TPE， 它是油跟粉去和出来的东西，所以它放在那它本身会出油。
哦，所以难怪摸起来油油的。
刚刚你放桌上，我一定要拿过来放在那个塑胶袋上面，因为我怕你到时候桌上油油的。对，哦、然后我们还有收纳袋，对，这个收纳袋，对，这个收纳袋就是是我们家自己设计的，因为我们想要就是让大家就是不会有任何情绪字样，然后会很像运动品牌的东西，然后你放在家不会尴尬。妈妈整理房间，谁来朋友来做客，如果真的看到他第一眼，他也不会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
对，
因为那个
做履带，
因为这个履带其实就是完全看不出这里面装什么。
对，它是红白，就是我们家用红白设计，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 logo， 所以你们放心。哎，讲到这个，我插一个额外的故事，就是我们有一次顾客来感谢我们，是因为这个袋子，就是。他买了很多屁股跟飞机杯，然后因为
妈妈检查，
不是不是，他有小孩
，OK，
然后他就小，你知道小孩嘛，就是那种去玩整的，喜欢去翻啊什么的，对，就是那种就是已经不是两岁，是他比较大了，然后所以他藏在哪？他藏在他家的神明厅旁边的桌子柜子啊，
要给神明保管，
在柜子那边就跟金钻那些放一起这样子、嗯。然后有一次就是他们要改运，然后请风水老师来。风水老师一进来就看到说，哎、欸，你为什么神明厅旁边会有柜子？神明厅旁边不能有柜子。我也是他跟我讲我才知道的、哦、然后他就说哦好，然后可他那时候也忘记他要买飞机杯这些收在那，然后那个风水老师就说，那你里面放什么我看。 然后就叫他打开，然后的那一刻想
刷赛，
然后来就是他说要放一些金钻啊什么，然后风水老师就说你打开就对了。打开，好显示这个袋子，就是风水老师就没有问那个是什么的，就看哦，他可能就收纳自己的东西放在那这样子。他因为这个来感谢我们有这个袋子，就
好危险哦。
对他不是感谢我好，我东西好用，他是感谢这个袋子，就蛮好笑的一个插曲跟大家分享。
欸、不过真的外面卖成人用品的，没有在意这个细节啊、对啊，
每一家不一样。那我们家的话，因为我们家是做中高端市场。就是25岁到40岁，然后甚至以上乐龄的哥哥姐姐，所以我们会很在乎大家的使用体验，然后会把你想的比较稍微周到一点，因为我们都是把这个东西当成是我如果自己要用，因为我跟我的同仁们要求比较高，就是比较 picky 一点，只有如果我们自己要用东西的话，所以我们会想一直会想说，哎，那要是我是消费者，要是我收到这个东西，他如果怎么样的话，我要怎么收，那要怎么洗，我要怎么去辨别，就很多方面我们都会想说要是我们自己的话会怎么办，那我们就会把难关一一克服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使用情境上面的那个还蛮重要的，就是这我刚刚提到清洗这点，就是因为我过往也有其他产品的使用体验嘛，那就是以我的使用时间来说，我就觉得使用时间上面或者感受上固然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是不同的特别款，每款会有不同的感受。可是我觉得清洗就是真的，你会不会时常使用这个产品，以飞机杯来说啦，就是一个蛮关键的因素。因为如果它洗完，比如说你这个洗完，刚才你放在浴室的那个柜子上面，
为什么？
对，很麻烦嘛，对不对？对，
它也没有办法风干哦，因为它是在里面，它等于是半密闭的空间，所以，然后台湾这个天气又潮湿，它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吸干。那你如果在家，你没有任何的硅藻土的吸湿棒的话，你可以用那个餐巾纸这样卷卷卷，然后弄进去，可是那个很麻烦。
对，那个会有棉絮卡在里面。
对，那个
你就想象你下次在使用的时候，怎么结束之后？就是上面有一些
白白的
棉絮，就是超怪的，
那个
感受度一定会不好。
是，
可是我觉得那个硅藻土，就是那个反正助理寄那个相关产品到我那边的时候，然后就看到那根硅藻土，就说哇，我光看那个，哇，这个真是很棒的想法哎。
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家连这个硅藻土，你知道这个清秀明每一个东西，它都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那息息相关，我就要把它要求到最高的标准。所以这个硅藻土我们跟厂商雕了很久，因为一般的硅藻土吸水不会那么的快吸，就是你水放上去之后它还是会一个水珠在那，就是它等很久。那我们很了解男人的射后不理的
圣
人模式，他射完他有多想快点去打电动，他有多想多不想清洁电视，所以我们会就是出了这一整套东西，然后让东西变得很好用，然后让这整个清洁流程在一分钟内可以结束，就你洗完然后快点水就是拿进去洗。那这一支硅藻土厉害的点，它是就是我们家合作出的爆吸，这个品牌叫爆吸，然后它的顺吸度非常高，就你水只要一碰到它就马上吸走，所以你就不会就变得你在就是在吸的时候，怎么好像里面一直没有干，没有这个，你大概进去一两次出来里面就全干了，
就是降低一些使用上面的门槛跟难度了。
对，
不然这些东西会发霉，
这个都要要求好的，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一定要用润滑液，然后润滑液很容易就你可能会觉得水水油油的不好洗，然后
其实润滑液很好洗，就是润滑，因为如果你是水性的话，其实碰到水就会带走，主要是你的身体的体液，对，你的精液。如果你用的水温太高，就是我建议洗飞机不要用冷水，你如果有就是冷偏温水，那个精液那个蛋白质它会就是变成就是结块凝固，然后可能会卡在里面
哦。哎呀，
我还是建议就是要用冷水这样子，然后用完之后，然后把水就稍微挤出来倒出来，然后再用硅藻土吸湿棒进去洗这样子。
哇，这是很重要的
知识。可是你硅藻土吸湿棒就是真的要选我们家的，因为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个真的掉太久，这是我们的一个成果发表，跟大家讲这个真的很好用，顺吸度非常高，我现在可以直接倒水。对，
我的使用体验也是好的。
对
，OK， 我们 Jesse 在录音现场来帮我们实验这个。
没了、
哦、就没了，
手干嘞、
欸！而且我刚刚倒的水是倒很多、哦，
刚刚 Jesse 在手上倒了就是一掌心的水，
一坨、哦，对，
一掌心的水
吸完了。基本上对，然后再一两次就可以了。
哦，
然后手是干的，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掉很久，那这个技术也比较难做，所以就是情趣用品就是这样。不管是后面清洗的东西，或是真的是玩具本身，一定要试用，然后一定要去掉，不然你知道那个就是你不掉原厂就乱做。
那刚才讲的是女性的部分，男性不用刚才讲飞机杯这类东西了，那还有其他的吗？
哦，男性的东西还有电动飞机杯，像大白鲨脉冲飞机杯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脉冲震荡嘛，它就是拍打非常非常的强，这个我们已经卖到爆掉了，这是一个英国的牌子。
就这个形状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大家看过的飞机杯就是一个可以把那个阴茎插进去的东西嘛，但它不是，它比较像是一个指环吧。
你把它想象成它大概是一个棒球大小，然后棒球中间有一个开口，然后你的鸡鸡可以放在上面，然后那个上面你放的地方它有个像10元硬币大小的一个震荡板，会上下高速拍打，那它拍打在你那个最男生最敏感的龟头下方的细带，那整个地方会非常非常舒服。我们很多人是先用这一个用，然后就哇好硬哦，然后再去做更爽。
Oh, okay.
对
哦、oh, 所以啊回到刚刚讲的，就是情趣用品是一个辅助嘛，
辅助
跟左手一样，
甚至女生帮你用，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真的很舒服。然后除了这个电动飞机杯，这是自己玩，因为它的强度也很高，对，还有另外一个是加2024最新的叫液能共振环，这一个东西真的是我觉得超伟大的发明，因为你就想象它是一个戴在鸡鸡上面的戒指，一个钻石戒指，然后你戴上去之后呢，那个戒指钻石戒指会在你的阴茎上面，
对，
所以你插入到女生里面的时候，那个戒指最后会碰在女生的阴蒂上，所以你们就可以解放双手，就是尽情的做爱，然后女生也可以很舒服，就她就不用再拿一个按摩棒再用她的阴蒂、啊、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女生在做的时候你其实还是要配合
敏感的地方，
你还是要配合阴蒂的爱抚，那这个东西就可以帮你达到，嘿，真的很舒服、
哦、是这样用的，
对，你可以开机一下，然后它有3个马达，很强，对，好，
不是这些东西马达就强到会把我吓一大跳，说这个太正了吧。
我们家选的就是我们家真的会挑，我们一定要就挑到
很，你看现在这个最强模式实在是很夸张，
哇真的，
哇，
这真的会让人担心会不会被取代，
而且你戴不是这是戴在你身上的，所以你
戴在屌上的，
对
OK，
所以你戴在你的，
我只是形容啦，因为它真的很强、
你戴你的机器上的时候，你有时候不一定要用到液能共振环的那个震动的那个器具，有时候你戴在上面，你连你的龟头就会变成震动，你会化身电动按摩棒，然后你就可以拿你的龟头会震动嘛，然后在女生外阴这样揉，这样你知道有些男生最喜欢在外阴洞口在那边揉在弄、女生也会很舒服，然后因为你的机器又有温度，所以你知道那个体感是非常棒的。
哎、这会不会很多男性使用你们的产品之后，很快发现自己有早泄问题？
不会，不会，帮助你们，不会早泄。
Okay, okay,
对对对对对，放心。
不，如果有早泄等症状，就是你本来就有这个问题，好吗？
没错。
我觉得有任何就是你有任何的泌尿科相关的疑问，一定直接找医生，因为我们只是卖就是让你就是没问题，然后可以增加情趣，可是我们不会处理就是任何医疗问题。对对对，
就健康问题要找专业的，
一定要找专业医生。对对对，那这个液能共振环还有一个、你可以反过来戴，球球在你的睾丸那边。我跟你讲，听众朋友们，睾丸被震动的时候非常爽。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被舔过睾丸？
这好难想象哦。
女伴有没有舔过你的睾丸蛋蛋那边？那种轻撩的时候，点头如捣蒜。轻撩的时候其实很爽。那它这个震动就是会在你那边，你戴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睾丸就是。好像两颗就是一直在颤抖，然后你的腿内部真的会有一点抖，然后你会觉得有点站不稳，然后又很舒服，然后你会觉得你前面就是真的好硬好硬，我好想做，真的，你们试一次，因为它真的很舒服。
我没有想到这集聊这么开，
啊，你们不是都可以聊吗？
可以，只是没有想到可以到这么开。
好，对对对，那这个是就刚刚讲的都是可能男生鸡鸡就是跟鸡鸡有关的，比如说软的飞机杯，或是。电动飞机杯或是双人用的共振环。那我现在最后想再讲一个是，是因为前面那些我觉得像是素菜啦，还没进入荤，我们现在真的要进入荤菜出来了。
前面那些才是素菜而已，
小菜。对，我想要介绍一个东西叫做前列腺共振器。
OK，
对，这个东西呢， okay. 前列腺是什么？前列腺就是射护腺。那它在哪里？它在你的肛门进去，就是你把你的肛门进去，想象成是一个跑道，进去大概8公分左右，它会碰到一个壁。前列腺就在那个壁的后面，你就想那个路冲的后面，对，壁的后面。那这个按摩器呢，它就是会去按摩那个壁，然后按摩你的前列腺，然后它会选择
暂停一下、这个东西也是要搭配润滑仪，
一定要润滑、
okay.
而且你是想要清洁，那至于怎么清洁跟怎么放松，我们网站上都有影片，专业的教学影片，不会有裸露，专业教学影片然后跟文章， 对，所以你不用担心，
太贴心了。
对，因为我们家就是一定要把这些知识点做很足。那如果真的还是有疑问，就私讯我们 LINE， 我们都可以就是有专人回答这样。对，然后他现在在转，而且看他样子那个转，你不觉得看起来很色吗？
超色的，
他是360度转，
那个东西长得超像。大家有看到那个，就是有一个仙人掌玩偶，大家有看过吗？
有一点，
对对 对, 對，他就仿佛那个讨人厌的仙人掌玩偶正在挑逗你的后
裔。那我问一个
黑色的，
那我问一个，就异性恋男性要怎么接，要怎么让他们接受这种后庭式的玩法？这个比较同志的玩法。
我跟你讲，我带来四招，就是如果你女生朋友们，就是因为女我们最常遇到
想当老公跟男友的，
对，對然后可是老公不
給，现在注意听，
对，好，四招哈，第一招叫做名人效益法，就是你要就是讲一下你老公的偶像是谁。比如说你的偶像是 Justin Bieber， 我讲一个国外的，不然等下被告，讲个很远的。好，那你如果是女生，你可能就跟老公说，那个 Justin Bieber 都在玩，那个 NBA 球星，那个足球球星，谁谁谁都在玩。
老公卷子，
对啊，老公卷是自己乱讲的吧？
对，没有乱讲，就是当然是你们自己，我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玩，可是你就是私底下，就是你要适性发展，看你老公就是偶像是谁。那通常男生的第一个
投其所好，
对，通常男生第一个反应就是屁的干白痴哦，不要乱讲哦。男生第一个反应这样，没关系，这样他这个反应就对了，他就要落入你的圈套，因为他嘴巴这样讲，可他心里会觉得，是真的还假的？你先种一个草。然后第二招耳濡目染法，就是你要把这些缸啊后庭啊这些元素融入到你们的生活中。例如比如说你们去逛 IKEA， 经过它不是很多空间吗？经过某一个门，baby 这个门是用什么做的啊？应该是用铝吧，是吗？可是它上面写缸，是缸哦。然后你这时候就要
自己讲得好笑，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要讲说那今晚可以进去吗？
可以刚一下吗？
那可以进去吗？这样子，你就在生活中，比如说你们去王美餐厅，那王美餐厅通常都是就是自己一栋嘛，然后前门后门，平常都走前门，今天停完车 ，baby， 我们今天走后门看看好不好？哦，好啊，那晚上可以走后门。
暗示性的吧，
对，你要融入，反正就是你要融入到你的生活中。那当然我讲的可能比较夸张，或是比较就是好笑，可是你就要想适性发展，看你们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例子。对，好，第三招叫做节日许愿法，生日愿望讲出来哦，今年可不可以让我弄一下后面，所以从这个不同的动进去
哦，这很难拒绝耶，
对，
因为节日节日，
对对对。好，第四个方式就是岔读法，因为男生比如说今年总统大选，你是 A 还是你觉得 A 会上还是 B 会上？我觉得 B， 可是你要觉得 A 呢，然后吵一吵，那说好，那不然岔赌。然后男生只要进入了这个环节，他就落入到你的圈套，就是男生不可能再退了，他骑虎难下，来啊，因为他不敢赌，就等于好像
来啊，
对对，来啊，来啊，好，那赌什么？赌1000块，不要赌钱，我们赌从后面来。可是这个女生有风险哦，万一你输的话，你要被从后面。
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从平等的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还不错。
可是因为其实女生可以接受从后面来，的那个程度高很多，
比率上、就是。
对，因为像女生很多人他们会买钢塞，就是狐尾巴钢塞，它前面是一个铝合金，然后进入到肛门，然后后面会有个尾巴。对，就是女生其实接受程度比较高，就可以被进去。那男生通常，我跟你讲，男生重点就是，男生觉得他被从后面，就等于是同志，会哇干，我被从后面，我被刚，我这样是不是 gay？ 我 是被那没有，就是那个是前列腺，前列腺跟肛交不一样，前列腺是要进去碰到前列腺，它不是后庭口的抽插不一样。
Okay.
对，所以你就是
这很重要的观念。
对，如果这个观念可以过去，我跟你讲，你会达到另外一个世界。你有没有活到30岁、35岁、40岁，然后发现说，哇，人生竟然有这种这么爽的事情，而且就在我身体，我活了这么久，我带了一个就是一个核弹的按钮，我从来都没有去开启过。真的，因为前列腺高潮跟一般射精高潮不一样，一般射精高潮是就是哦射射好就射，可前列腺高潮是你会觉得就是快射的那个瞬间 hold 在那边，然后它就一直在那边，然后它可以多次，然后你会觉得就是你想象那种地震的时候，不是会有那种震央在哪里，然后瑞士规模级，然后会扩散，你就会觉得你身体中心有个那个瑞士规模级的那个在扩散，然后你会觉得好爽好爽，我怎么可能会有这么爽的感觉，然后你会觉得酸酸的，然后它会搭配性，然后你前面会很硬，那个爽我跟你讲是没有东西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超越的。
他讲的好说服人哦，太说服人了。
因为我跟你讲，这种就是像说吃麻辣锅的那个花椒，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吃过花椒。如果你此生都没有吃过花椒， 别人怎么形容那个花椒的麻，你永远没有办法感受到。可是你试了一次之后，你就知道，哦，那个就是花椒的麻，
那个就是前列腺，
对，那个就是前列腺的感觉。我跟你讲，真的很舒服。你一定，我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是生理男，不管你的性向，一定要试一次。你到了之后，请来红犀牛粉丝团，谢谢我们，真的很舒服。
看来红犀牛是一个推广以后庭开发的为企业。
我突然觉得这个业配应该要早点做，因为选举之前太多东西可以赌，蓝白合可以。然后
不用担心，我们每两年至少会有一次选举。
对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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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今年还可以，时间还没有过，你可以赌美国大选，你们赌。国外的大选也不会伤夫妻间的和平，
不知道播出之前来不来得及了。看看立法院长是谁，提供一些素材给大家组。
嗯，还有世足赛，
运动也可以。
对对，女生你要拿，对你如果这个你一定要拿男生有兴趣的东西哦，你不要在那边读什么什么哪个彩妆哪个明星，那个你男朋友不会有兴趣，你要拿他有兴趣的东西。对，
政治跟运动已经是
之类的，
很容易中的。
对对 对, 對、
欸。那我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是所有的就是初阶使用者的话，通常购买的第一个产品，假设他们通常会购买哪些、嗯？
好，
然后你的推荐会是什么？
好，女生，我先讲女生，女生或是双人哦，他们通常第一个买的一定是小翅膀按摩棒，因为它就是入门，因为我们家比较中高，就是中高价位，那它的价格相对就是稍微低一点，然后会比较好入门，然后重点是它震动痘痘，它的那个绵密的震感真的太厉害了，就是它的那个我们卖了三年多，零负评，就这一支。真的就非常舒服，对，再让大家听一下声音，这个是就是新手必备，就是如果你今天买完全没有用过任何的情趣用品，你什么都不要看，你也都不要在那边比较，你就是小翅膀，我现在直接给你一个权威式的建议，因为这一个就是你买回家你弄在痘痘就会很舒服、
就是 CP 值很高啦，
CP 值高、
欸、那像这种东西有使用年限吗？还是
好通常情趣用品我跟你讲哦，讲我讲业界真的哦六个月
、哦、六个月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他就是消费性电子产品，他故意不要做得太好，然后让你一直买、
哦、
可是我们
家跟你
家
的大同电锅不一样。
我们家保护是一年、
okay.
我再跟你讲个业界秘辛，就是你们有没有曾经买过，我先讲电视好了，你们有没有曾经买过电视号称保护两年保护三年？
有，
真的到三年哦都没换，三年两个月坏掉。
有，
因为工厂他知道他自己的良率在哪，他知道这个产品周期在哪，所以他的保护也是保好看的，保给你看的，这样
保爽的。
对对对对对，那情趣用品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你要判断情趣用品的品质好坏，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他这一家商家给的保护年限去看。对，因为他们一定是最，他们一定是做商的，一定是算的最精准的，他知道他的保护，他的东西产品的那个寿命在哪边。嗯，对。
Okay. 可是我觉得有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使用的频率可能不一样，
对，
会不会有推荐或者是跟听众朋友教育一下，就是比如说到什么情况下最好就是换掉了。
如果
今天是身体要使用产品，
好，我跟你讲，情趣用品如果坏掉，有两种坏法，然后你一定会知道。第一种就是没办法开机，就是开机它就是有亮灯，可是就不会运作，
那个震动频率也不太一样。
然后第二个是它里面可能脱胶了，就它里面的结构跟那个它的外面的包胶脱开了，所以你震起来你会觉得里面好像马达在里面在回荡，在打那个胶、
哦，
然后声音会变得很大，那个也是坏掉了。
所以通常这个产品本身的外胶什么其实是不太会损坏的。
不太会，除非你去刮它割它，不然这个可以，我跟你讲这寿命可能比你久。外交啦，外交，对对对对对对。那男生的话我推的话飞机杯我真的要推，新友菜稍微进阶一点，我觉得我可以推你真奶妹飞机杯，你可以来我们网站上看，今天资讯量会比较大，那我们到时候会放在资讯连结或者专属页面。真奶妹飞机杯它厉害的点是它里面的构造是四条漏筋，然后每一条漏筋上面都有像拉链纹的那个纹路，然后它进去的时候就它那个漏筋会走到从口走到底嘛，它进去它会这样慢慢螺旋螺旋螺旋收敛在一个点，我告诉你，你机器进去的时候你每进一格你就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就会觉得那种每一格都会被刺激到，然后你在最底部的时候因为它收敛在一个点嘛，你的龟头整个会被它那个收敛在中心的点整个包覆住，我跟你讲那个爽，你要抽插你要回抽也不是，你要往前也不是，你就会觉得在里面好像动弹不得。然后你因为你
讲的心好痒啊，
你第一次玩的时候一定是最兴奋的时候，而且玩飞机杯可以无套，所以你会更
哦
对啊，你的刺激度会更高，所以它的那个感觉就会让你就是 你会觉得你的那个龟头就是很像小的心脏在扑通扑通在跳在跳，然后那个微跳动刚好就是又碰到它那个纹路，你会就一直就是会自己扭来扭去，真的很爽。然后尤其是射了之后，你会真的你不敢拔出来，因为你只要每动一下你就觉得哦不行，好敏感好敏感，然后甚至有些人继续刷他会尿出来。嗯，对，就是
新手适合这么刺激的产品吗？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一次就中的话，你就是买这一个。
因为你刚刚讲到新友菜你觉得比较进阶，那这个跟刚刚的产品
好，因为它是不一样，因为新友菜价格也比较高，通常有些人他不太能那么快入手比较价格比较高的东西，跟新友菜它中间是挑战那个夹紧的构造，就是我前面有讲，就是它会夹住你的阴茎，然后它那个夹住的构造只有一段，可是因为那一段代表说你插入到底部的时候你的龟头是超过那一段的，可是你要回抽的时候你的龟头会经过那一段，所以那个回勾的时候那个的爽度是天下无敌，真的很爽，就是你们真的大，我觉得大家都要尝试一次。
好，本来已经有这个产品本来会在经过这今天的使用教学之后再回去尝试不同的使用方式，
是对，真的很舒服。
我想时间差不多了，
我最后我想要推一个是就是不好意思，所有男生不管你是什么形象你一定要用的一个东西叫做超新星久战能量喷雾。那这个东西它是私密处的保养品，那它有加黑玛卡跟人参，然后还有花梨木和喜马拉雅山雪松精油。好，它的这种就是植萃配方，然后它的诉求是可以让你射了之后你下面还会温温热热的，这个温温热热的感觉会让你 CD 时间减短，会让你觉得怎么我明明今天射了可是还是余韵犹存，我怎么好像还是还想要再一次，你那两颗那个工厂好像还是哔哔啵啵哔哔啵啵好像还在制造还没完，然后过一下哎，再来做一次，这个真的很厉害，你可以试。然后它的保养大概是四到六周你会看到效果。对，
哦，所以它是保养品，
它是保养品。本节目今天推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是医疗用品，也没有任何医疗疗效。那我现在讲的这个超新星之男性久战喷雾，它没有任何的中药西药麻药，它厉害的点在这，它没有加额外的东西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它不是让你做爱变久，它这个不会让你变久，它会让你射了之后会有温温热热的感觉，那个温温热的感觉会一直持续余韵留存，让你等一下五分钟十分钟哎，怎么今天好像
提枪上阵，
老婆以为就是啊，好，今天又没了，又关灯了。过一下，哎，怎么手又来了？突然抓过来，再干一次。我跟你讲，老婆会非常的开心。那个开心，你那一周、你那个月的饭菜就会从三菜一汤变六菜五汤。
OK，
好，这边提醒听众朋友，还是要跟另外一半做沟通，你不要自己喷得很爽。
没有，那个喷就是因为它的味道是就是很香，就是木质调的香气，那它是精油没有加香精，它不是中药味，所以你不用担心。对，然后再提醒一个，它跟传统的持久衣不一样，传统的持久衣是让你麻痹，所以你做爱就不会这么爽，所以你可以做比较久。但是我们家想提倡的概念是，我觉得做爱是双方都要舒服，不是一种表演，
不是久就是舒服，可是你太短的话可能需要一些保养这样
子。对，你可以保养，那它的这个重点就是你就是做就正常做，那你真的就射了那你就射了，那可是射了之后后面呢可不可以再，因为女生开机时间比较慢嘛，比较久嘛，那你后面可不可以中间 CD 时间的时候你做一些爱抚，那可能后面温温热热再来一次，这个真的很厉害，你们真的可以试试看。这个是我们基本上是100%回购款，他来都是第一次买一瓶，然后后面是买四入组，都是这样子，然后这也要见底了，所以我们那个节目时间要再瞧一下。对对对，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类的产品都会取有点中二的名字吗？
中二吗？他对对对，因为他
名字你再讲一次，
因为这个品牌是 GX 台湾的，那它是以那个就是宇宙行星为主，所以他们这个品牌有润滑液，有水星、火星、土星什么星，那这个喷雾是超新星 Supernova。
好，看来是我的误解，因为我本来想说哇，取一个超新星感觉就是以前国中会写在书包上面的那种
超新星，
他们本身的品牌设定就是用
行
星取名。
对，它还有彗星，
人家是很高雅的方式。
对对 对,
對，
像
是
天王星，
像这是天王星，
天王星是喜忌，
这
是
怎么念
Uranus
对
对对对，
然后那是冥王星
Supernova，
还有是冥王星是 Pluto，
看起来中二的是我。
不会啊，然后火星润滑液会热，那这一个是火星的进阶版，它叫 Eclipse， 它是日食，它是更热的版本。那这个是情欲按摩师指定专用，就是帮女生前戏前面开机的时候，用在痘痘非常非常的温热舒服，然后感觉会征服。好了，我觉得讲太多了，就是我们所有的都会在那个资讯栏那边，那你们就点资讯栏，然后会有 专属连结，然后我们会有折扣码，折300、折200、折1码，我们都会帮你就是 say 好，就不用担心。然后我们平台是免运，然后有5%回馈，然后有抽奖，满1000可以有一张抽奖券，满5000有5张，以此类推。对，然后我们上个月抽 Marshall 的音响，上个月抽 iPhone， 然后这个现在是抽 PS5， 那之后不知道抽什么就看每个月，这样 AirPods、Apple Watch、Switch 很多，就是看对看当下是什么这样，然后都是隐秘包装，那我们天天出货，我连过年都要出。我今年的初二、初三就是有被排到，我也要回去出货。
现在应该是旺季吧？
对，因为
年假期间，
储备年假要用的东西，
寒流来又比较冷。
对，比较冷的时候业绩就很差，
对，
大家都很早睡。对，
其实我们听完 Jesse 的介绍就知道，对，他其实对于所有产品如数家珍啊。他刚刚所有过程没有看手机，没有看任何稿，这给我超惊讶的。他就是。诚心诚意的介绍每一个产品，
因为这是我们每天在回客服跟我们教育生，我们每天都在讲，因为像我们现在上节目是讲一次一对多，可是我们客人来是一对一，所以我可能一天要讲好几次。
哦，
对，
他可以看得出来 Jesse 就是很熟悉他们家的产品，而且很诚心诚意的去对待他们家的产品，然后
真的
就是他们一些算是他们的进的，比如说像我最推荐就是不管怎样就是一定要反复购入的，就是那个爆吸飞机杯专用，
那个
吸湿棒。
你可能有
保养飞机杯用，
你可能曾经有5个到10个飞机杯，可是你可能从来都没有这样子保养过你的飞机杯。
真的。
对，再加上外面那个粉，对、啊。
那个再给各位一个小知识点，就是吸湿棒啊，你在用的时候，在吸那个飞机杯里面的水的时候，不是插进去然后你就去打电动了，不是哦，你要插进去之后，你要捏外面的那个外胶，然后让里面的通道充分的碰到硅藻土吸湿棒，然后你可能只能一次不要停超过10秒，拉出来，然后再一下再出来就好了。你不能让，因为这个吸湿棒它会吸飞机杯的油，如果你吸到太多油，它整个会报废。
哦，整个，比如说你不能把它埋藏在里面，
很多人就放一个晚上，然后回来说，okay. 哎，这好像坏掉了，不能用。我们说当然会坏掉啊， oh. 对，都有说明书啦，都有写。
Okay, 好，
对。
大家就是像所有产品一样，使用前一定要看说明书，你才可以得到这个产品最完美的体验。
没错，那今天这集感觉 Jesse 跟我们分享非常多他们家产品的东西嘛，也让我们了解到更多情趣用品更深度的一个认识了。因为我们过去听到情趣用品，大家都会想到是一些可能羞耻啊、害羞的这个面向。不免俗的这个节目之后，还是要用一些法律知识来作结。就是讲到猥亵这件事情啊，
是
有一个美国有一个大法官，他给了一个很有趣的定义。他说我没有办法定义色情，他说色情这件事没办法定义，但是你一看到就知道它是色情。那我们台湾有个老师叫黄龙坚老师，他讲了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他讲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话，他说羞耻感这件事情是学习来的，是每一个人会因为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啊、文化、成长背景啊，所以他因为不同的事情感到羞耻，所以他就讲一个重点，羞耻感不是普世共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听 Jesse 讲这些东西，我会觉得有点微羞耻，但感觉悠悠非常乐在其中。
真的吗？我觉得你好像整场都很嗨耶，
很嗨，但是我就不太知道怎么接，因为我觉得不太好意思再往下推进。
我是没有羞耻的感觉，因为我觉得 Jesse
孩子都生了，你有什么好羞
？Jesse 在讲的时候，很像他不是在介绍飞机杯，我很喜欢这个态度。他在讲的，好像他在卖一个保温瓶，他在卖。一个耳机，他在卖一个，
我跟你讲，
可是他在讲这个使用的过程，
就是不会让人家觉得色情，然后对，因为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
不会色情，可是实在太写实，很像自己在用的感觉，那种
我们都要实测，
所以我才会觉得害羞。
在讲构造的时候，我跟你讲，他就是因为在讲构造的时候，你内心中会有想象画面，
对，这就是我想要跟听众朋友讲的，就是我相信听完这一集，每一个听众可能都有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感受都是很真实的，我们都可以去面对它，也不用觉得这些感受不对不好，我需要去改变什么，不用。就是想要讲的就是说，这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很正常。我跟他跟吃饭一样，你吃饭会换菜色，会换日式、韩式、台式料理，那性也是一样，你要有不同的，你可以做爱，你可以飞机杯，你可以共振环，你可以互相，或是换地点、换剧情都 OK。对，如果机会老再跟你们讲很多那种社会故事，
没错
，OK，
对，
期待，
没错。那我想这个夫妻关系啊，亲密伴侣的这种亲密关系啊，它本来就是我们生活中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一环嘛，我们不可能去回避这件事情。甚至有判决书写过了，我们就不用再念了。有一些判决就涉及到一些猥亵的，后来都无罪，就是法官他们在判决书里面直接讲，这个夫妻关系、亲密关系，在现在走就已经不是不能谈的事情了，
是
应该要大方的谈。而且要公开的谈，就让大家，因为大家应该是要一起去了解
我
这些性知识才能让大家的生活变更好。
是因为我对于性的概念是，我会觉得就是你要谈到，如果你在跟伴侣之间或是你信任的人，你们可以聊这件事，你聊到之后你当然是可以侃侃而谈，然后你要有知识点，但是不是说我今天的节目推广不是说哦，你从此就要性解放然后到处疯了就讲，不是这个意思哦，就听众朋友们不要误会，
这个还蛮重要的啦。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像以一个已婚人士来说，特别有小孩之后，你如何跟妻子有足够的时间，然后在那个足够的时间把任务完整的达成好，
是
每个我想是很多
男生的
当爸爸的人内心的纠结与痛苦或者是要挑战的事情。那希望今天这集有给大家帮助。
OK，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红犀牛的 Jesse 来我们节目分享这么多个性，跟这么多跟，
你怎么今天都结巴啊？
不是，我现在
听你其他节目都很顺、欸。
我想一下先读嘛。好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Jesse 来我们节目。
今天的害羞，
超级害羞。
好了，
好了，我们就这样结束好了，拜拜，
拜拜，
拜拜。